说呢，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
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讲到有很多人听，你慢慢你发现这是个很大的试探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没有时间读圣经，你信不信？为什么教会贫穷呢？就这些讲道的人，他都靠着他从前已经有的储蓄，只要有人来，他就讲，看见有人来，他高兴的就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会讲。许许多人拥挤他，但圣经说他独自，他圣经说他退到旷野去祷告。所以，请我们记得，今天如果工作有果效，那个果效未尝对我们不是一个试探。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、是依靠主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你的工作的果效来支配你，是神的效果。你在哪里看见神的笑容呢？只有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笑容。你站在人的面前，许多人拥挤你，你听见人喝彩的声音，你听见人鼓掌的声音。哪一个人不喜欢人拥护？哪一个人不喜欢听见掌声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人，就是在他工作好像最成功的时候，他退到旷野去祷告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人。你记不记得他这个选十二个门徒？选十二个门徒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一个人在选十二个门徒以前呢，他独自一个人上山去整夜祷告。这只有路加福音记载。我们的主不仅祷告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祷告了一个晚上，整夜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保我们的主这次要整夜祷告？是不是他不清楚神的旨意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清楚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太掺杂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太多的，比方说，你看上了一个姊妹，你觉得这个将来是，也许是你将来更好的一半，然后呢，你喜欢他了，结果你去祷告，你祷告来祷告去，你里面不清楚，因为你已经喜欢他。所以你既然喜欢他，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所有圣经的话都是往那个方向去。你信不信都是我的，所以你不会清楚的。你知道啊，今天许多人祷告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你开车的时候，你明明那个开车你档已经放在第一档，是要往前走，你还在问说到底我应该往前的往后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许多人他老早定规好了，我就是要那个姊妹，我就是要那个弟兄，你还祷告什么？你还要神的旨意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应该你把这档放在中档，空间那个档才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你应该放在中间。所以我们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太多掺杂，我们根本先入为主，所以难怪我们不清楚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祷告再祷告，奋斗再奋斗，那么好不容易呢，最后才清楚神的旨意。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？不是。我们主因为他是完全为着父神的旨意，你看见他对自己毫无所求，但是呢，他为着神的旨意，他要求一切。你看见这个是我们主的祷告。那么为什么他需要一个晚上去祷告呢？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你就明白了，他为什么祷告一个晚上。有一个原因，实在说来，我们需要一个晚上，或者需要一个礼拜，或者叫一个月祷告，因为我们不容易清楚。但是我们的主为什么祷告了一个晚上？后来我们才清楚，当我们的主最后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在最后在门徒面前祷告的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在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主拣选了十二个。但他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主后最后他临走以前的祷告里面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这十二个门徒啊，都是神赐给他的。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现在要问说：神啊，哪些人是你赐给我的？妈，赐给我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难道我们的主没有拣选？我们的主当然有拣选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这十二个门徒都是主赐给他的。 选了犹大，你就是拣选了十字架。你拣选了犹大，就证明说从此以后有一个乐经济就放在你的乐上。三年半之久，你看见我们主不会有安息。什么时候犹大都能把主卖掉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拣选十二个门徒，为什么要整夜祷告？就好像科西玛尼一样，科西玛尼那次祷告，他要知道到底十字架等不等于神的旨意。如果十字架不等于神的旨意，他不上十字架；乃是他知道十字架等于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才上十字架。所以科西玛尼的祷告是一个惨难的祷告。他祷告这个地步，甚至科西玛尼是压出油来，我们的主在压出油来，他汗如血滴滴在地上。同样的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主有一个晚上是整夜的祷告，他为什么要拣选十二个使徒？结果他清楚了，一个晚上以后，他清楚了，犹大是神的旨意，犹大是神赐给我们主的。结果我们的主就从父神手里就接过犹大来，接过犹大就是把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在这个时候，圣经说他整夜祷告，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头三十年他是怎么经过的。三十年，圣经很清楚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，但是你看，根据主耶稣的习惯，你就知道说，向着人的一面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属灵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个完全的人？才是完全的人，他必定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所以从主的祷告，我们能看见他尊贵的人性。这个人性是完全依靠的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才能，他有才干，但是他是完全依靠神。他能够拣选任何十二个人做他的使徒，不要看这个意思，乃是叫做父神。他宁可让神来赐给他，为他拣选。所以最后我们的主是拣选了神所拣选的。如果我们要活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许多的弟兄和姊妹是神赐给你的，丈夫神赐给你的，妻子是神赐给你的，都是定做。你知道犹大是定做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借着犹神，借着犹大，现在让我们的主真是从他祷告开始，拣选十二个使徒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一生都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，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。你看见这是向着神的那一面。还有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你知道这个都是几个重要的关口。还有一次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那么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这是在
该撒利亚
腓立比的境内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个主耶稣特别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什么人烟稀少的地方，尤其是约旦河上游的地方，那就在约旦河上游那个地方，然后他说，那么主就启示了，那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启示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全本圣经主耶稣启示的高峰是马太福音十六章。在那个启示里面有四个大的启示，就包括了整本圣经的启示。第一，他是基督的启示。然后主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第二是教会，第三十字架。他在那里告诉我们，他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告诉门徒要上十字架，而且他告诉门徒说，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第三个大的启示是十字架，还有第四个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我说，到底整本圣经的教训主题是什么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整本圣经有四个最大的启示，一个是基督教会，还有呢十字架，还有呢我已经告诉你，明天早上肯会问你这个事，很简单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等于什么？等于你把整本圣经整个的精华已经提出来。我们的主 讲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。所以很多人读来读去啊，要不就去读到参考很多的神学的书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我们的主没有读过神学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得在那个地方，他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什么？给了门徒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现在我们的主是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们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为什么在以前我们主没有这样做？因为那个时候门徒还没有长大，门徒虽然跟从他，但是门徒还没有十分，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有很多的话他们担当不起。不要讲那个时候担当不起，就是等到我们主要定十字架以前，很多的话还是担当不起。所以我们主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现在。什么叫启示呢？启示就是他把心中的奥秘告诉门徒。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秘密要告诉门徒，但是门徒一直没有准备好。现在他认为说应该要准备好，因为他很久不久就要上十字架，所以他要把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启示给他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件太大的事。你读马太福音，主就这么启示给我们。但是如果你读路加福音，你就知道在这四个大的启示面前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正单独祷告。只是那以前你去看，你读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发表神的启示，我们站起来就讲了。你看许多传道人比我们主能干的多了，他可以不需要祷告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讲道讲得过他的。当然你看见他道成肉身，你看见他一生都是道。但是呢，当他要启示的时候，要把他心中秘密告诉主的时候，你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你看这些榜样是不是叫我们觉得羞耻？好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关口就是变化身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主在山上变化的形象，这个多么好！什么叫变化形象呢？就是神的荣耀透过他的身体满出来的，涌流出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知道，当我们的主到变化山上，他第一个思想不是我要去变化身、变形象，没有的。你看，他是人子，不要忘记了。他当登变化山的时候，他不是准备去变化的，他是准备去祷告。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福音，你才晓得说原来主耶稣带过三个门徒是要到山上去祷告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许多时候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是，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到变化山了，我要去变化的。弟兄们，不管主在你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，现在他带着门徒到变化山上，但圣经明明说是他原是为了祷告才到了山上去。所以那个动机，上变化山的动机是祷告。但是当你不以变化做你的动机，不以基督徒那个属灵的成就来做你的动机，你如果只是去祷告，结果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变得形象，什么时候呢？就在祷告的时候。祷告的时候不知不觉的神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弟兄们，一个祷告的人是叫人看见神荣耀的人。今天我们祷告像法利赛人祷告，只让他看见我们的辞藻非常的美，只让别人看见我们有很长的祷告。我们的主不是，我们的主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包不住了，神的荣耀不能够再藏不住了，神的荣耀从他里面就发挥出来，就透出来，像太阳的光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应该追求属灵，我们应该追求让主更多的荣上加荣，改变我们。但是每一个聚会，每一个时候，你不是为着这个来，你还是为着祷告来的。然后这些属灵的表现是自自然然，这个包括被圣灵充满来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，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。不要忘记，你是来祷告，你只有一心为着主的，结果不知不觉的。